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圣经当中耶稣讲过多少的比喻呢？这个有不同的统计，因为是不同的这个方法啊。那么严格来说一点呢，有人说30个以上，有人说33个啊，我觉得至少有38个。但是算上其他不太明显的有时候耶稣在讲论当中有提到有打比方的所以有人统计的更宽泛一点，认为有46个或者甚至更多一点这个是允许有一点不同的允许有点不同。那我们知道有一些耶稣所讲的比喻，这是相当的公认的，我们都知道明明的主耶稣在那里打一个比方来不管是用野地的花是用天上的飞鸟等等，让我们来明白这个天国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每个比喻都是一个生动的一个教导。那么呢，这个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这个午夜叩门的比喻，这个比喻本身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不单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里面也有马太福音也有。那首先我们先来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午夜叩门的这个比喻，因为比较长，我们刚才就不一起把它从头都读到尾，中文英文在这里我为大家来读我就只读中文路加福音11章5到第8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后面从第9节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主所讲的一个应许。那么在这一段这个比喻之前耶稣讲的是什么呢在这段比喻之前，实际上耶稣所讲的就是我们前不久刚刚在主日信息里面也分享过的，耶稣教导门徒如何来祷告有的小标题说耶稣训人的祷告，或者耶稣教人教训教训人的这个祷告，也就是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讲叫做这个主导文The Lord's Prayer， 实际上是主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讲完了以后，耶稣就讲个比喻，讲完这个比喻就讲这个应许是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的顺序。那么呢，我们下面就分3点来看首先我们就看主讲的说祈求就给你们，然后我们来看寻找就寻见，最后我们来看叩门就给他开门主的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个应许好不好弟兄姊妹很多人在点头感谢赞美主，非常的好，美不美？美。你信不信信，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应许很好，这个应许很美你信不信这个内心当中就打鼓了，真的吗？我祈求神就给我们吗？这么灵吗？神这么愿垂听我们的祷告吗？神真的这么爱我们吗？祷告真的是有用的吗？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祷告有用没用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警惕一种的这个讲法这种讲法叫做祷告无用论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你也能够听到这样一种讲法，而且呢这种讲法还带着一个甚至带着一种属灵的包装， 听着似乎好像也有道理啊。有人这样说，说祷告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你不管怎么祷告，不可能改变最后的结果啊。为什么呢？因为神早都定好了啊，创世以前都已经定好了。你想，既然已经都定好了，那你祷告不祷告，这个结果怎么可能改变呢？哎，听着好像还啊挺有这个逻辑的啊，是不是啊？那我们就不要去祷告了，那祷告会就没有人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每天到主的面前密室的祷告，向主的祈求、仰望等等，那你就不需要去求了啊，因为祷告没有用嘛。哎，不对，那所以他一想呢，这样不行，所以呢，祷告还得改变。那既然不改变这个结果啊，那这个理论就说，那祷告还是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祷告的人呢？是不是？哎，你祷告半天，结果不改变，把你自己改变了就好了嘛？啊，对不对？哎，你本来呢，啊，要求的这个结果没有给你，但是呢，你心改变了，哎，你能够接受最后的这个结局，神就已经早就安排了这个结局了，那你就 OK 了，哎，所以祷告有一种理论就说了，说祷告不改变结果，改变祷告的人，似乎听着好像也有一些道理，但是，请允许我说。这是带着一个属灵包装的，实际上我们称它为叫做基督教宿命论 Christian Fatalism 啊，你听是不是这样子呢？对不对啊？祷告不改变结果，改变祷告的人啊，意思就是你最后你认命吧，是不是啊？哎，把你的心改变了，你就接受这个结果就好了。那最大的问题，这样一种祷告无用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合圣经，跟圣经的教导是相冲突的。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应许例子，都给我们看到祷告有用没用啊？有用的。祷告有没有带来结果的改变？有的。神是不是回应垂听我们的祷告啊？是真的呀，弟兄姊妹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是主讲的。祷告不单改变祷告的人，也带来结果的改变。刚才主耶稣讲的这个例子大家要看到吧，啊，讲完了前面的这个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然后就给他们讲了一个例子啊。我们回来再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好吧。啊，说这个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有朋友到他这里来啊，然后这个人呢很可怜，你注意哈，三个饼都没有。这个人是怎么样啊？乏善可陈，一无所有，完全的贫穷。大家注意这个细节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来到神的面前的人，你一定要也要承认你自己是这样一个光景啊，什么都没有，连三个饼都没有。然后就到另外这个朋友那里去。那显然那一家呢，是个比较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的，但是问题是半夜叩门呐，啊，已经 midnight 啊，太晚了。人家已经上床睡觉了，门关上了，哎，孩子们和我同我在床上了，人家不愿意起来。那所以这个人，大家注意，这个人是不是很助人为乐？我就说这个被祈求的这个对象啊，是不是一个很助人为乐的人？不是。哎啊，是不是一个很替人着想的人？不是。啊，是不是愿意 go extra mile 的人？不是。他怕麻烦啊，算了。但是呢，啊，虽不因他是朋友啊，这个朋友之间应该有这个交情，应该有这个友情啊，彼此相爱的，但不因他是朋友给他，只因为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在外面叩门的那个人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情辞迫切直求这件事情打动了还在床上的这个人，他说他就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他的祈求啊，他的要求得到了回应，得到了应允，然后主就讲了，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个例子生动不生动？非常的生动。主耶稣讲，我们今天的祷告要迫切的求，要情辞迫切的直求，而且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知道我是一无所有的，我是什么都没有的，里面的那种的急迫感，哎。这祷告不但改变祷告的人，也带来结果的改变，这是主所讲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 还有很多的经文，刚才我们讲了，神都有清楚的这样的来告诉我们。耶利米书33:3啊，神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还有一处的经文很宝贵，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回过头来看，雅各书4:2-3，这里说你们得不着，怎么样？是因为你们不求。大家看到吧，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我们不求会带来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是我们得不着啊，我们得不着。但是还有半句，有的时候我们求也得不着，那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妄求啊，因为我们妄求。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一处的经文，很多人在圣经当中他不知道啊，看过就一下就跳过去了，因为有一个括弧的一个注解啊，一个注释。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分享给弟兄姊妹，但是也不会单单只是因为这样一节的啊这个经文让我们对神产生另外一方面的误解。什么样误解呢？我们等一下会讲的。好，我们先来看这里，以赛亚书45:11，这是神的话。神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然后这个求我命定后面呢有一个小括号，一个注解，这个求我命定原文作吩咐我。大家来看英文，这是啊 New King James 版本的翻译啊，非常忠实原文的翻译，说 Ask me of things to come concerning my sons and concerning the work of my hands you command me。 首先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的来声明一点，我们绝不能够因为这样一节或者这里的这样一种翻译就认为说我们人可以去吩咐神，这大家能够明白吧啊，能够理解能够同意吧啊。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一个地方神也清楚的有这样讲啊，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来命定，也就是说神的作为是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迫切的来祈求，神会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回应我们的祷告来做他自己的工作。那同时这一节也有一些不同的翻译，我也要分享给大家。像这个啊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版本的翻译。他说什么呢？啊，他说 Ask me about things to come concerning my sons, and you shall commit to me the work of my hands。有点像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啊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Ask me of things to come, will you command me concerning my children and the work of my hands？ 啊，这是用一个问句的形式。那今天的有些英文版本的翻译呢，很多是用一种问句的形式。那有的翻译当中用问句的形式呢，就是一种质疑的口气的问句的形式啊，就是说你难道你要吩咐我吗？用这样一种的版本的翻译，就让它比较更容易去理解，跟我们一般的 understanding， 跟我们一般的理解比较的一致了啊。但是无论如何，要让大家知道。既然我们讲圣经，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回避，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在这里面有这样一节的经文，这样一节的经文实际上是在翻译上面你能看到有不同的版本的翻译，在解释上面似乎好像是有一点的难点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再说一遍，绝不能够因着这样一节圣经就发展出来一个教义啊，我就吩咐神啊，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没有这样子。但是另一方面却给我们清楚的也能够看到啊，这是另外一处经文，就是神是回应我们祷告的。有一首诗歌叫做《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弟兄姊妹有唱过吧？啊，这是前些年啊，这个说起来都20多年。那么这首歌呢，就开始传唱，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唱。后来呢，就有人个别有人就说了，这歌不能唱啊。为什么不能唱呢？因为这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说什么呢？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哎呀，然后有人就说了，这可还得了，大逆不道， 怎么大逆不道呢？你祷告还敢去指挥神的手啊？啊，不行啊！所以呢，就不让唱这个歌。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传道人，大家说起来就很委屈啊。这首歌本身是很美的，弟兄姊妹都会唱吧？啊，都会唱。这歌本身很美的，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一点一点的内心当中的想法是，每次我祷告摇动你的手，就是我祷告我就指挥你的手啊。我让你怎么做，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按照我要求的做，不是。后面马上有半句说，祷告做的是什么呀？我的手不能做，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我唱这个歌，我的理解是我像一个小孩子啊，我像一个三岁的一个孩子，非常的柔弱，一无所能，一无所事，我什么都干不了。我到我的爸爸的面前摇动爸爸的手，爸爸求你可怜，求你帮忙，求你来做，是这样一种的态度的一个祈求啊，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啊？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一种的理解。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啊，可怜的这样来祈求啊，因为祷告所求的是我的手所不能做的，哎，说手所不能做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明白，要晓得，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矫枉过正啊，就跑到另外的一个极端去了。给大家再看一处的经文，这个经文也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18章。这个18章这个比喻呢，这是另外的一个耶稣的比喻啊，和这个午夜叩门这个比喻啊有点像，有点像，都是这个被乞求的这个人呢有点不太 decent 啊，不太好啊。这里讲什么呢？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然后这个比喻呢，我这主要就给大家看英文了啊，方便我们啊英文的这个读者。他讲到基本上讲到什么呢？他说呀，有一个不义的官，哎，这是个不义的官，注意啊，不太 decent 啊，哎，他既不敬畏神，也不敬畏人啊，也不惧怕人。然后呢，有一个寡妇。啊，这个寡妇呢，有这个，你在这寡妇是常常很可怜，常常被人欺负。他说我有这个对头啊，这个对头呢常常欺负我，那就求这位官来为他伸冤。但是这个官呢，你想想，他不敬畏神，也不敬畏人，那这是一个什么？八九不离十，贪官污吏，对不对？啊，那这个寡妇就是没有钱，寡妇很穷的，在尤其在那个时代，寡妇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主耶稣说，寡妇两个小钱就是把养生的都投进去嘛。那你想，这个官，他又不敬畏神，又不惧怕人，这个寡妇也没有油水，你求我伸冤，那我就不干。所以这个官呢就不答应。但是这个寡妇到他的面前是迫切的求，持续的来求。啊，直到这个官被囚烦了，他说算了算了，我为你伸冤了吧。然后主就说了，说你看看这个不义的官，哎，那他尚且来为这个选民的这个呼求啊，来那个伸冤，那神的选民昼夜的来呼求，那么我们的主又怎么会不垂听呢？一定要为他们伸冤啦。然后主耶稣，这是整个这个比喻，这大家都知道也读过，但我们要去思想，前面主说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后面讲完了这个比喻，耶稣问了一句话，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信德是和合本的翻译，原文就是遇得见世上有信心吗？ Will he really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的祷告太浅了，信心不够，我们怀着一个哎呀反正求不求都一样，我们的祷告好像变成一种敷衍，走个形式。我们知道做基督徒不能不祷告，那我就祷告两下，一祷告就耶稣你看着办，是不是？你给就给，不给就不给，你看这个这还挺认命的。但是耶稣所讲的，不管是这个午夜叩门的比喻，不管是这个寡妇切求的比喻，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到见世上有信心吗？多年以前我曾经听林道亮啊老院长，大家知道就是以前华神的这老院长，我们华人教会界的老前辈林道亮牧师，他就讲的一段，他说今天神问的是世上有信心吗？ 我们的祷告是怀着信心来迫切求吗？你是相信神真的是垂听祷告、回应祷告、独行其事的神吗？还是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已经完完全全都被理性占据了，一点 supernatural 一点超自然都已经没有地位了，没有位置了，已经不相信神是能够行神迹的神了，跟那个新派神学也差不了太多了。那是一种很可怜的光景。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我们到主的面前是要有信心啊，弟兄姊妹，神怎么会不垂听祷告、不回应祷告、借着他儿女的祷告神做他的工作？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约拿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节，就是旧约当中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吧？神让约拿到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去传福音，让那人悔改，因为毁灭要临到了约拿喜不喜欢尼尼微人？恨死他们了因为这个亚述帝国一直欺负他的祖国以色列，所以他就我说叫东缘西折不往东边走，因为尼尼微在东边。他往哪里走呢？上船去他师，他师就是西班牙横渡地中海，那是他们知道的，当时人知道最西边的地方，那时候还没有发现新大陆呢就是躲得能远就又远所以上船就横着就往西边走了因为当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地是在地中海的东岸嘛，就往西边走。那我们知道当然知道神让大鱼把它吞了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约拿学了功课，乖乖的去尼尼微传道。传道认真吗？不认真啊，三天路程半天船了我想就是这样子吧，赶快悔改啦，不悔改你们就倒霉啦心里想我就看你们的好戏，是不是？就看你们倒霉，因为他恨死他们了我常常说，如果今天哪个传道人出去传福音我们三福出去传福音，这样传没有一个人信主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举手的，像约拿那样子。但是尼尼微的人听了这个福音的信息有没有回应？有回应啊！哇，非常奇妙的事情。从国王开始，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尼尼微的国王下的谕令就是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国王从上到下一直到牲畜披麻蒙灰，真的来悔改，切切求告神。好，弟兄姊妹们，关键地方来了，他们切切求告神，神听不听？神回应不回应？你看圣经怎么写，于是这里有一个前后关系，因果关系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雨他们了。本来神已经定义要毁灭尼尼微城，这个灾祸马上就要临到了，但是因着尼尼微人到神面前迫切的悔改祷告，切切求告神，神垂听，神回应，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了。这个地方神的后悔我们也要正确的理解因为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上同一章当中，前面神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下面后面紧接着说神向非世人绝不后悔，在同一章当中两处非常的看着好像就是很矛盾的圣经当中常常有那张力，我们有讲过对不对？我们讲过这个系列但圣经就是这么写，你说圣经当中有矛盾吗？绝没有矛盾向非世人绝不后悔，神的后悔不会像世上的人那样的糟了麻烦了砸了我搞错了这个怎么办？不是神是知道一切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后悔，我再多告诉大家一点，这后悔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 translation 是 God relented 有人知道最原始的这个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AKJV 这个地方这个词是什么吗？ God repented 就跟我们翻译成悔改的那个悔改是同一个字， 你说神会悔改吗？圣经已经讲了，神向非世人，绝不会的。神说，哎呀，我犯错了，不行了。不是，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要这样理解。这个地方是指的神改变心意，神介入到历史当中，与人有真实的互动，非常真实的互动啊。当人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在基利心山上面这个宣告祝福，以巴路山宣告祝福，这边六个支派，那边六个支派啊，对着这个事件那个地方啊，约书亚当时带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你们若怎么样若怎么样若怎么样，你们就必蒙福，你们若怎么样若怎么样若怎么样，就必受咒诅。神都讲得很清楚啊，神进入到历史当中跟人有真实的互动，我们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祷告，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结果的。哎，圣经也讲，对吧？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下面怎么说，收的也是什么。这不要陷入到这样一种极端的这样一种宿命论 Christian fatalism 基督教宿命论当中，这是不合圣经的啊。在这个地方神就后悔，神转变心意，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啊，降于他们了。好，看完圣经的经文，再给大家看一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所论到祷告所讲的话。约翰卫斯理，张 Wesley 啊，他所讲，他说 God does nothing except in response to believing prayer。 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神不太做什么别的事情，就做什么一件事情呢，说回应那在信心当中的祷告啊，回应在信心当中的祷告。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深受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个影响，在从美国回英国的船上面又一次大的复兴，自己灵命的复兴，被神重用啊，带来整个的这个寻道运动啊，卫斯理运动啊。哈森泰勒，戴德生，这是另外一位跟我们中国人关系更密切的一个属灵伟人，内地会的创办人啊，哈森泰勒，这个到中国的这个宣教士啊，他说 ，Prayer power has never been tried to its full capacity。祷告的这样一种大能啊，还从来没有真正的被人能够体会到他的一个完全的这样一种的那个能力啊，这样一种潜能。这是谁？这是戴德生说的呀。戴德生大家知道，那是信心的伟人，祷告的伟人啊。他是一生凭信心活在主的面前，整个内地会的建立起来，那就是祷告给托住的，给建立起来的，不得了啊！很多都知道这个故事，今天我没有这个时间去细讲。好多的属灵的伟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如果去读这个《荒漠甘泉》，我们知道《荒漠甘泉》里面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人为他三个朋友不信主的朋友迫切的祷告。为他们的救恩祷告，一直坚持，就像主耶稣讲的啊，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了嘛，要情辞迫切的直求啊，祷告不可灰心。为三个朋友祷告，一个几年以后信主，一个十几年以后信主，还有一个一直到这个人都去世了以后他的朋友才信主。但是神在回应，神在垂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领人归主，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有请弟兄姊妹自愿的，如果你愿意你填一张表格，什么呢，你可以提出三个名字来，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啊。你为他的救恩，还没有信主的人为他救恩迫切祷告的，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也和你一起来为你的这个，一般都是亲人啊，有的是朋友同事啊，来祷告。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见证，在我们祷告会当中常常的来祷告，我们分组一个组就为一个人啊，当然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事项，也包括为这一位的弟兄或者姐妹所提出来人名祷告。到现在半年过去，我们有五六位，至少五六位已经信主了啊，有的已经受洗了，感谢赞美主。就在前不久，几个礼拜以前，在德恩堂啊，现在我们常常是在第二段，就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会有迎新的座谈啊，迎新的座谈有刚来本地的新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来教会来访问的这个慕道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哎，在这个办公室，我们这个在凯瑞堂这边坐在后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还没有信主朋友，我们这个三福音自然就出来了啊。 我们德恩堂那边有一位弟兄，他在这个祷告单上年初所填的一对这个他所认识的朋友，我们从年初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就在前不久这对夫妻来了教会，听完了主日崇拜，主日学时间，在我们的这个迎新座谈当中，我们跟他们就谈，这对夫妻，你们愿不愿意信耶稣？感谢主，他们说我们愿意信主，我们就带他们来信主，做决志，祷告啊。然后我们那个填祷告单那个弟兄非常的高兴，很感恩啊。他说我填的这两位已经信主了，牧师，我立刻在家。还有另外一位，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我好像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有两个年轻人从美国到英国去啊，慕名去看斯布真的教会啊，去的比较早，咚咚咚敲门，开门的是一位老人家，其实他不知道这就是斯布真啊，因为那时候没有照片嘛啊。他说我们慕名而来，远道而来看斯布真的教会。斯布真说我们这个教会呢，崇拜还没有开始啊，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你们愿不愿意看我们教会的这个 heating plant 啊，我们教会的发电厂、啊、发热厂啊，那个年轻人就很好奇啊，那我们就跟你看看吧。斯布真领着他们来到一个房间，很大的一个房间，一开门里面坐这个聚满了人啊，大家在那里怎么样祷告，聚会之前一屋子人在那里祷告。他说这是我们的 heating plant of the church， 这是教会的动力的来源。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